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能够跟各位用这个方式一起来敬拜神。神有他的恩典，让我们感谢主。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小玉，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。等一下解释小玉的意思，我们先读这段经文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玉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那个晓谕呢，我也不知道我们和合本当时翻译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文绉绉啊，其实就是说话。神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用各样的方式很多的次数对列祖说话，对他们说话，所以小玉就是说话，神跟我们讲话。那么旧约的时候是借着众先知讲话，新约的时候是借着他的儿子讲话，这已经把高下分出来了。在旧约的时候当然是神跟我们讲话，但是借着是先知，新约的时候更是神跟我们讲话，我不要加更了，就是也是神跟我们讲话，但是儿子跟我们讲，都同样是神的话，但是好像新约就更亲近一点。然后他就再说明了一下这个儿子是谁，儿子是将来要承受万有的，儿子将来要承受万有以后的时间，但是呢再往以前的时间推，就是他曾经创造诸世界，那是好久好久以前，很久很久以后，都是这位主，这位他的儿子在掌管。好，神跟他的儿女讲话，神跟他的受造物讲话，这个是一个很基督教里面非常独特的观念啊。他跟我们讲话，也非常的拟人化，让我们能够懂。两个人话不投机就半句多，如果酒逢知己就千杯少。我们喜欢一个人，我们一方面会喜欢跟他讲话，一方面会喜欢听他讲话，这就是对谈，这就是交流，这就很多的话。当人和人之间没有话讲的时候，要不然就是太严肃了，要不然就是没有感情。那我们的主从一个角度来讲是非常外向的，他很喜欢讲话，你看圣经就是他的话，讲了这么厚厚一本。但是呢，圣经里讲到说神喜欢跟我们讲话，神喜欢亲近我们，喜欢跟我们谈心，但是呢我们落花有意流水无情，我们不理神，不听神啊，就神还是用尽一切办法希望引起我们的注意，希望我们会注意听他的话，希望我们甚至也因为听他的话跟他有些对话，就是他跟我们讲话，然后我们跟他讲话，就祷告了，听到祷告，就是这种对话。那人不肯听怎么办呢？上帝就想办法叫人听。为什么要用多次多方呢？多次就是神一直讲嘛，好多次好多次。多方呢，就是用各种方法引起你注意，叫你听神的话。这各位我们也都有这个经验嘛。小朋友上课的时候很吵，大家都在讲话，那么不听老师讲话，那学不到东西的。老师要用很多方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，叫小朋友能够听，大人小朋友都是一样，要能够听。不管是幼稚园，甚至托儿所，然后到研究所，到政令的宣导等等，都是这样。只是我们在讲到神愿意跟我们讲话，也希望我们听他话，也希望我们跟他讲话的时候，这里面有一份非常重的感情，不只是有责任，不只是有义务，不只是我们受造需要跟神沟通，有一种感情，有一种爱。所以我再说这道理很简单，如果我们跟神没话可讲，那就有问题。如果我们也觉得神对我们没话可讲，也是有问题。神对我们有 无话可讲的时候，有撒母耳记上讲到先知以利或者士师以利的时候， 那个时候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神不想跟以利讲话，百姓更是不跟他们讲话的。在生命记里，耶和华说，我本来不跟你们的子孙讲话的，因为他们不认识我，不知道我的恩典和慈爱。那么当一个神的仆人被神拣选了，神喜悦他，他替耶和华传话的时候，他要把耶和华的心意都表达出来，他自己得是一个喜欢耶和华，耶和华也喜欢他的人。可是以利不是，哎呀，可怜呐，在教会里面，在圣殿里面，是耶和华跟人沟通最基本的地方，就借着以利传达他的信息。可耶和华不想跟他讲，因为以利不听，老头子了，没有能力听，也不想听，也没心听。以利的两个儿子更是坏，墓中根本没有神，惹神的怒气，天天在献祭的事上都惹神的怒气，所以耶和华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但是实际上，如果你讨他喜悦，他真的很多话讲，跟亚伯拉罕讲，跟大卫讲，亚伯拉罕跟大卫也跟他有很多话讲啊。摩西，耶和华特别在众人面前见证说，我跟先知讲话都在梦中跟他们讲，就是不那么直接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，我当跟他面对面说话的，是面对面的，好像朋友一样。我们就希望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是神的朋友，我们有爱，我们有话，我们能够互相交谈交流，不只是公事，也有私事，所谓的私事就是有感情的。这是求主帮助我们。你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牧师，很有成绩的成就的神学家，但你跟神的感情是怎么样，那只有你跟神知道的啊。神借着各样的方式常常要跟列祖讲话，然后现在是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。如果我们要把这个话意思拉长一点，就可以说，就在这教会的时代，借着他的圣灵晓谕我们，圣灵也对我们说话啊。不过三位一体，我们就不必分得太清楚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都是神在跟我们讲话。那在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我们的时候，有一个最特别的先知，这先知就是以西结。以西结是传达上帝信息的。可是这三大先知啊，先知都是传达上帝信息的。那么以西结、耶利米、以赛亚这三个人呢，他们的书信是最长的，所以这是说大先知。那短的就是小先知。那么大先知里面，我们最熟悉的是以赛亚，很多新约的话都引自以赛亚书，我们就很记得这个以赛亚。以西结呢，那个书不好看，怪怪的，但是他也是真是很辛苦，也是真是一个很特殊的先知。耶利米当然也是，耶利米是一个泪眼的先知，哭泣的。三个先知都是伟大的先知，三个先知都是神的朋友，三个先知也真是不容易做，因为要把上帝的信息传开，上帝很用心，先知也要很用心。在这里也勉励每一个主日学老师、辅导、牧者、传道人，或者是每个基督徒，我们都要用上帝的话来跟人沟通，我们都要用上帝的话来跟人交通，我们都要用上帝的话来教导、来责备、来安慰、来鼓励。你一定要领受上帝的话，多领受上帝的话，好叫你能够传递上帝的话。你没有领受怎么传递？你不喜爱上帝的话，不敬畏上帝的话，你怎么能够叫别人喜爱敬畏？你不明白上帝的话，你怎么叫听的人明白呢？但是他们这些先知，包括这三位啊，大先知，都有一个困难，就是他们的听众是不听的。这个以赛亚书一开始神就讲说，天啊地啊都要听啊，我真的好冤枉啊，我这么爱我的子民，我的子民却不认识我， 牛都认识，驴都认识他的主人，我的子民不认识我，我天天供养他们，天天对他们说话，他们不认识我。耶利米也是，哎呀，天空的观鸟知道来去的时候，空中的燕子知道时节，我的百姓连鸟都不如，连这些会飞的东西不会讲话的都不如。以西结更惨了，神对他说话说，人子啊，我差遣你去，我先跟你讲啊，你去他们都不会听的，哎，你做一个传道人，你蒙召神呼召你去做传道人，我们很多人的意向都是看到哇，救了多少灵魂，有多少人因为神借着你说的话归向主。可是以西结在一出来工作的时候，耶和华就说他们不会听你，说了很多例子，说我差遣你去啊，是到以色列家那里去，这是以西结书三章四节啊。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啊，你要把我的话对他们说，不过你去的地方不是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，你去的地方不是语言难懂的民那里，你去的是他们听懂你的话的，但他们听不进去你的话，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。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尖心硬的人，硬啊，不肯听啊。那怎么办？那你就很消极的在那里传了，或者你就想办法怎么让他们软下来哦。啊，耶和华讲了很重的话，我也是希望所有有心志在服侍主的人身上有这样的认识，就是看哪，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，我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。各位，你要做一个传道人，你要做一个传讲上帝话的人，主学老师辅导都是一样，温柔慈爱怜悯聪明，会举例子，会讲故事，会爱他们，会关心他们，还有一个你要心很硬啊。这个心很硬当然不是坏的意思，是好的意思，你要很坚定，你要很坚定，他们硬你要比他还硬，他们坚定你要比他还坚定，你要坚定的说，而且特别讲到说你是做什么人啊？这我们每一个蒙，不一定是蒙召的传道人，每一个蒙召成为基督徒的人都要知道，神给我们不同的职分，不同的恩赐，在教会在社会上发挥。我们通常会说，哦，神呼召我做一个牧师，神呼召我做一个宣教士，神呼召我做一个神学院教授， 这好像比较是全时间的传道人。那么但是对于以西结，他说我叫你去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这就比较难解释啊。因为牧人，我们虽然现在牧人不多，我们还是知道那是做什么的，做老师是什么我们也知道，做宣教士是什么我们也知道，做守望的人，守望的人圣经上也有讲，守望的人就站在一个城最高的地方，看四面八方有没有敌人来，他们的位置是最危险的，敌人来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就要吹角，让全城人知道敌人来了，要警惕。那么敌人尤其是晚上来，或者尤其是偷袭的话，那他们一听到有角声，第一件事就是这个箭如雨下射往那个地方，所以你一吹角可能就被射死了，因为别人不要你吹嘛，所以有人不想吹。耶和华说我设立你做守望人，我设立的守望者都是要吹角警戒人的，敌人来了，那对我们今天来讲的话，不一定是敌人来了，而是你上了敌人的当了，你看到你的儿子，看到你的亲人，看到你所爱的朋友走错路了，你就吹角警告他，他就不听，他可能还杀你，还气你，跟你绝交。你要爱他到底，你要很额尖心硬的爱他，你要额尖心硬的不打折扣的把神的话跟他讲。但是我们 不想警戒啊，不想撕破脸啊，哎，不想讲难听的话。耶和华就说，我什么时候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？你如果不警戒他，你不想说那难听的话，我干嘛跟我朋友说你必要死？你不警戒他，也不劝诫他，使他离开他的恶行，拯救他的性命，这恶人一定会死在他的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如果你警戒他，他不转离罪恶，不离开恶行，他会死在罪孽中，不过你就得救了。哎呀，这些都是我们不只是做牧师做传道人，所有做父母的做老师的，不管你什么职业，只要你是基督徒，甚至你不是基督徒，你看到别人吸毒了，你也要警戒他，要提醒他。当然不是每个人我们都要这样去做，但是神给我们的工厂我们就要去做，就要对这些人警戒，这是守望者。那记得一开始就讲了吗？神对以西结说，他们不会听的。他们不会听还叫我去干嘛呢？哎，说不定还是有人会听，不管有没有人会听，我的话一定要讲出来，因为我爱他们，神爱我们，所以他非讲不可，非提醒我们不可啊！但是不听啊，也不注意啊，这个情形一直到今天，在耶稣的时代，在今天，在旧约时代都是这样的。所以耶稣常常讲一句话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一定是他在讲的时候底下人都在，也开小组会议，也在那里讲话。耶稣说，哎，不要讲话了，听啊。没有人听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有人听见的话就来开门，好像很多人听不见，没有听到啊，要想办法了，要怎么多次多方，换一个方吧，换一个方法去讲，让人能够听。哦，以西结就变成一个戏剧大师，他是一个守望者，他是一个传道人，为了要人听他的讲的话，他使出浑身解数要让人听。哎，真是好为难他。顺便说，以赛亚也有过这个情形，以赛亚神要他们预言将来以色列会被掳，被掳的囚犯有的时候是很丢脸的，身上都不穿衣服的，然后用一根绳子把他们脖子连在一起，这样牵牵牵走回去的。那么以赛亚也得到这个命令，你要做一个预兆，他们在多久之内会被掳去的，会一丝不挂的被掳走，什么东西都被拿走了。以赛亚就要有三年半的时间赤身露体在城里走，我相信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啊，也许每天走个一分钟就不得了了，这是真是很大的牺牲啊。以西结也要做很大的牺牲，他们不听啊，你讲他们都打瞌睡，你讲他们都耳边风啊，那怎么叫他们注意一点呢？我们教儿童组织学，怎么叫小朋友注意力能集中一点呢？讲故事讲个五分钟，赶快唱一个歌，唱歌唱一下，再讲故事，再做手工，就是要让他能够专注，能够专心。你现在怎么叫以色列人专注一下，哪怕是一下下，因为他们能在这一下下听到主的话受感动了，那也好，就像尼尼微城的人一样。以西结书第四章第四节，动作片，你要演动作，他们不听嘛，你就有动作。你要向左侧卧390天，就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。然后四章六节，你还要向右边侧卧40天，担当犹大家的罪孽。你要这边躺这边躺，各位，我也不知道他侧卧390天是一天24小时的侧卧吗？那都会深入窗了啊，可能是也是每天有个一两分钟这样的示范差不多了。躺390天，躺40天，然后这表示他们会犯罪多的，也有多的这种处罚惩治。 为什么要这样谈？我们有一天到教会逐日崇拜，我们现在请牧师正道，牧师上来了，站在讲台上十秒钟，他就躺在讲台上面了，他躺下去了。这时候我想我们的注意力都会集中了，哎呀，怎么讲员躺在地上，怎么回事啊？注意力被集中了，唤醒了，他就会讲，你们会受这样的处罚390天，这样的处罚40天。哎呦，用心良苦啊，总是要用心让人能够知道自己错了，让人知道自己需要改，需要悔改。但是他们听不听我们不知道，多半仍然是不听。好，这是一件事情，还有一件事情也是一样，他们不听啊，不注意嘛，啊，耳边风。好，你下次讲到的时候拿一个刀把你的头发剃下来，把你的胡须剃下来，然后三分之一的点个火把它烧掉，三分之一的把它切碎，三分之一的风一吹把它吹散。各位，你在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拿出一把剃头刀，把他的头发剃掉，点火烧掉一些，拿刀把它切碎一些，用嘴把一些吹散，那我们当然就会注意力集中了。怎么回事啊，牧师你在干嘛？哦，我在干嘛？趁着你们这有一两分钟注意的时间跟你们讲，神警告说你们有三分之一会被火烧死，三分之一会被剑砍死，三分之一被吹到天下飘来飘去，以色列会这样。啊，他们终于又听到了一段，因为有这样的表演，有这样的表现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各位，这是聪明，这是神给的智慧，但这不只是聪明，这是爱心。你看父母对儿女要他吃东西，想尽办法要他吃东西，想尽办法要他听话，想尽办法要他不管是做哪一件事情对他有益处的，而他往往不想听，就想尽办法怎么样能够这样转这样转，让你吃到一点东西，或者是怎么样改善你的身体的健康状况。这个太多了，我们也看得到。我现在还记得一个小说，一个美国的小说家写的，他说他家里小的时候比较穷，妈妈会把房子租出来给别人，有一次租的是一对母子，小孩子呢，儿子胃口非常不好，身体非常不好，就甚至担心他很快就会死啊，身体很弱。哦，妈妈就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头痛，因为小孩子不吃啊，他们就想尽办法怎么叫他吃。然后他们这个房东的小孩呢，也想尽办法说，你看这个马铃薯要进山洞了，坐在火车上进山洞，哦，他就放在他嘴巴里了，那小朋友也就这样，哦，把马铃薯吃下去了。很用心，用心叫你能够听进去，我们也是用心，希望小朋友听进去，希望大人听进去。我用这个办法你不听，我们用另外一个办法，我们用戏剧，用讲道，用表演，用文学作品，记载古时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，多次多方没有停止过。然后有一件事情是也是要现场演出的啊。耶和华吩咐以西结，白天把你的行李带好整理好，好像预备被掳使用的物件一样。啊，就是我有一次主要讲到了，我讲到的时候就把一个皮箱 一个箱子，推上车，推上讲台，在我旁边。会有也会稀奇啊，注意力稍微集中一下，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你们注意了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们都要被掳了，要搬家了。然后到晚上，我用手挖通了墙，把教会的墙打了一个洞，然后天黑的时候，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。我把教会的墙打一个洞，你总不能不注意了吧？你总该问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什么意思啊？神要你们注意哦，你们就要被掳咯，意思都是希望你，所以赶快悔改啊，还有机会啊。以西结书12:9，耶和华就对以西结讲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，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？以色列人会问吧，你在干嘛啊？啊、哦，就是等你问，等你注意力在我的话上集中一下下，哪怕一下下也好，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。悖逆之家终于也会问问题了，我也告诉你是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，就是你们通通都会被掳走了。耶路撒冷的君王还有其他的人都是一样。哦，这个最难的一件事，我觉得在以西结身上最难的事情，还不是这些啊，还不是要这里躺390天，那样躺40天，还不是要把自己的头发剃下来，剪碎，烧掉，还不是这些。真是他的老婆也真的很辛苦，以西结也很辛苦。在以西结书24:16，有一天耶和华跟他讲，人子啊，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，你眼目所喜欢忽然拿走哦，你不可悲哀哭泣，也不可流泪，你只可以叹息，不可以出声，不可以办理丧事，头上人勒裹头巾，脚上人穿鞋，只是不可蒙着嘴唇，也不可吃掉上的食物。这会是谁呢？我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，会是谁呢？哎呀，就是他老婆哎。为了要让百姓注意听，他的老婆要赔上命啊。24:18，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，告诉他们什么？神会把我们所喜爱的忽然取去。我不知道以西结有没有想到会是他老婆，但是晚上他太太就死了。死了就要办丧事啊，丧事有丧事的规矩啊，可是神已经先讲了，你不可以按规矩来办哦。你的表现不可以像是一个死了你所爱的人。你不可以哭哦。你不可以流泪哦。还有，上帝还是很怜悯，还准他叹气啊。真是很难做先知的。你可以叹气，不可以出声，也不要办理丧事，头上勒着裹头巾，就是不是披头散发的，还是像家里没死人一样，脚上穿着鞋，没有赤脚，不可蒙着嘴唇，也不可以吃掉上的食物，跟正常一样。百姓就说了，那些顽梗悖逆的百姓，终于也被激起了一些好奇的心了。哎，你在干嘛？你老婆死了，你都不流泪啊？你都不哭啊？你们也不办丧事啊？你这样行，24:19，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不告诉我们吗？本来是告诉你，你也不听。现在在多次多方的小谕之下， 希望总能抓住一下下你的注意力吧。这跟你有关系啊，不是跟你没有关系的事。神跟我们讲的都跟我们的永恒有关系的。你告24章21节，你告诉以色列家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我的圣所，就是你们势力所夸，眼里所喜爱，心中所爱惜的，被亵渎，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，你们所爱的圣所，你们所夸耀的圣所都会被亵渎，那伟大的圣殿会被毁掉啊！上帝的殿被毁掉，其实不是毁于外邦人，是毁于外邦人，其实是毁于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，你们自己有宗教的仪式，没有敬畏上帝的心，那有什么用呢？这个国家一篇再篇，越篇越大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先知不先知，祭司不祭司，仪式很多，节庆很多，心灵很少。你们还很喜欢圣殿，以那个夸耀，世上万国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一样，上帝住在我们里，住在我们这里。哎呀，我在你们这里被你们天天亵渎，所以我也会使我的圣所也被亵渎。被亵渎，同时你们的儿女、你们家人都会死，倒在刀下。24章22节，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，不蒙着嘴唇，也不吃吊上的食物。你们人要头上勒裹头巾，脚上穿鞋，不可悲哀哭泣。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，渐渐消灭。啊，这段有点长，我们也不一定能连在一起啊。现在我就解释一下，就是以西结在告诉他们一件事：以色列会悲惨到一个地步，家家户户大批大批的人死掉，都死掉了。死的人是这么多，以至于你根本没时间去办丧事。死的人是这么多，你根本眼泪都流不完了，没有泪可流了。你们会像我所做的事一样，头上勒着裹头巾，脚上穿着鞋，因为城里的事情太多了，那么多人都死掉，很多事情要处理，我们不能披头散发，我们还是要像正常人一样，做正常的食物，做穿正常的衣衫，也不可以哭悲哀哭泣，因为没时间了，埋死人都来不及了。你们啊，还会叹息一下，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，渐渐消灭。好，这么辛苦是怎么回事？是为了谁啊？24章24节，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，凡他所行的，你们也必照样行。那事来到，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。这句话也是以西结书里面常常出现的。那事临到，到那时候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对，你要知道，这位天地万物的主是耶和华，可以很方便的知道，可以很愉快的知道。你乖乖的听神的话嘛。哦，这位我们的主耶和华就是创造世界的那位，用六天创造世界的那位，哎，就是，哎，这个宇宙的主宰就是那位呼召我们祖先亚伯拉罕的那位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这位上帝就是把红海分开让我们的祖先走过去的那位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可以乖乖的愉快的近前的知道，哦，这是主耶和华。你也可以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在他所讲的咒诅都实现的时候，哦，他是主耶和华，我怎么敢冒犯他， 我怎么这么愚蠢啊？看我们是哪一种人。我们看圣经，要想到，真是来之不易啊！神圣的上帝的话默示的，他忠心的仆人把它写下来的，收集的写下来的，很妙的一本书，很奇的一本书。可是那是要人听的，要人听了而信靠的，那不只是给你研究研究。做这个戏剧的脚本，那是要你听的。目标到最后一个目标，就是要你知道，这个圣经里的神就是主耶和华。你好好的，生而知之，我们已经不可能了，我们都是罪人。可以学而知之吧，本来不知道的，学，乖乖的学，好好的学，学而知之。最糟糕的是困而知之，一定要到山穷水尽了才想到，哦，听他的话是有道理的。哎呀，其实困而知之还不错的，有的人困而还是不知，还是不肯悔改，硬着颈项到死。以赛亚书就有讲这样的话，耶和华怎么讲？给他们祝福，他们不悔改；给他们打击，他们不悔改。甚至打击来了，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。他们说什么？哎呀，那今天吃吃喝喝吧，明天就没有办法吃喝了。耶和华说，你们这个罪到死不得赦免啊，怎么明天要死，你们反应还是这样，还是不悔改啊？反正铁达尼号就要沉了，悔改也是沉，不悔改也是沉，我还是不要悔改好了。你不知道死后还有审判。哦，这个是以西结的苦心，也是上帝的苦心，用各样的方式对我们的列祖说话，也是对我们说话。列祖不听，我们今天听不听呢？我们听了信不信呢？我们听了行不行呢？我们听了敬畏不敬畏呢？我们听了鸡皮疙瘩会不会竖起来？会不会敬畏上帝？会不会想到以神为乐，以神为敬畏的对象呢？求主帮助。那么在多次多方里面也有一个我觉得值得讲的，我曾经有很大的困惑，我觉得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下也好哈。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的这个户籍上的父亲就是约瑟。约瑟跟玛利亚已经订婚了，还没有迎娶。但是玛利亚怀孕了，玛利亚没有跟约瑟讲，因为这没有人会相信的，童女不会生孩子，不会怀孕的。玛利亚没有跟约瑟讲，天使也没有去跟约瑟讲，上帝也没有派一个天使去讲，他应该派一个天使去讲嘛，这不就解决了这一对小夫妻的尴尬吗？就除去了玛利亚的羞辱，也除去了约瑟的痛苦吗？约瑟他没有做错事，这是上帝的一个特别的旨意，是从圣灵来的那个孩子，但是没有讲，一直都没有讲。约瑟忍啊，不知道多少个晚上睡不着觉了，不知道多少个白天他也在那里叹气流泪。终于他是义人，就是要义人就是照律法上行事的。他决定明天就把玛利亚休了。那天晚上天使才来跟他讲。真是太慢了吧，太晚了吧，为什么不快一点？神的时间常常是我们想不到的。求主给你力量能够忍耐等候。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。在马太福音1章20节，约瑟正思念明天是不是要就把玛利亚休了。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。啊，显现很好啊，但是早一点不是更好？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，只管把玛利亚娶来，因为怎么样怎么样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约瑟就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 好，这个是在马太福音里讲的第一个梦，神跟约瑟讲是在梦中显现。那么第二个梦，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二节，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第二个梦是博士得到的梦，上帝指示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。第三个梦，马太福音二章十三节，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，因为约瑟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。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去埃及。这是非常紧迫的，就是主的使者又是夜间梦中向约瑟显现，向约瑟，注意是梦中显现，约瑟就起来，那真是非常的慌张急忙啊。有时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演这个剧很紧急，显然的确是这么紧急的，希律要杀人是很残忍的。好了，这是第三个梦。第四个梦，马太福音二章十九节，希律死了以后，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又是梦中显现，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，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。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有多少年啊，在埃及的时间，但是总是有一段时间呢，他们在那里生活，然后回来了。这跟实在可能跟约瑟很像，跟旧约的约瑟很像，也是去到埃及去了。第五个梦，马太福音第二章二十二节，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，又怕往那里去，又在梦中，第五个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。好，我本来不是很想讲这，我怕有不好的影响，就是我们不鼓励人太看重你的梦，因为这都是你睡觉的时候，不是你主动在想的，所以不要太看重这些东西。我们现在迷信已经够多了，要头脑清楚一点，尤其是我们现在有圣经，有神的话清楚的写下来，就不要再找那些特别的经验。但是我们要说，因为圣经有讲，圣经的确也会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里面，包括那个方，包括用梦，在梦里面讲。那这我们当然就想到旧约的约瑟，也是神跟他沟通的方式，就是梦，就是用梦告诉他会发生什么事。那么诗篇里面有讲说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直到所说的成就了。可是在创世纪里，你没有看到耶和华对约瑟说过什么话，但是耶和华借着梦对约瑟说过话，借着梦告诉他。新约的约瑟也有这样的经验，这些梦显然都叫他们知道这是真实的，不是一个梦而已，是梦，但是因为圣经讲是梦，但是又是上帝借着梦跟他们讲话。好，最后要讲的就是所罗门了，这我会把所罗门跟约瑟放在一起做一个结论。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四节讲到说，所罗门王上畸变去献祭，因为那里有很大的一个丘坛，他在那里献了1000牺牲做燔祭。列王记上三章五节，在畸变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，你愿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你要什么求啊？所罗门先说了上帝的恩典，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，你就向他大施恩典，又为他存留大恩，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位上，正如今日一样。所罗门讲这些话真是，你看在梦中， 讲的多么的近前，多么的合情合理，多么的讨主的喜悦，他会数算神的恩典，他会数算上帝的应许。像今天你所说的，就像今天现实真实的一样。好了，你说的都做到了，但是我要求你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，但我是幼童，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，我什么都不懂哎，连这孩子多谦卑。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，这民多得不可胜数，这也是表示，一方面表示不好管理，一方面表示神的恩典丰富，真的就是神的应许，百姓是这么多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所以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名，能辨别是非，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？哎呀，所罗门求这个事，神就好喜悦。神对他说，哎呦，你求这个事，不为自己求寿求富，也不求灭绝你的仇敌，单求智慧可以听颂。我给你，不但给你，以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，不但有智慧，而且空前绝后，不但有空前绝后的智慧，也赐给你富足尊荣，使你在世的日子，列王中没有一个能跟你比的。但是你要效法你父大卫，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我必使你长寿。我以前看这个故事，就是看这段对话很精彩嘛，但是这段故事头尾我们都忽略了。3:15，所罗门醒了，不料是个梦，春梦一场，都是假的嘛，各位，对不对？不料是个梦，你在梦里梦见神给你三个应许，你在梦里梦见神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你早上起来，啊，昨天做了一个梦。我们不会鼓励你把那个梦当真。可能鼓励你一下说，哎，你真的是很近前，那很好。但是这是一个梦。还有我们前面讲的约瑟，梦中说，啊，希律会来要你儿子的命，赶快逃。哦，神如果能够这么行其事告诉约瑟，神为什么不把希律的命就取掉了，就减少很多麻烦嘛。各位，我们都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样做，让我们也不要去追究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资格追究，神的带领就是神这样带领了。但是我们要想，为什么圣经里讲他们在梦中跟神有这样讲话，结果神还很肯定他们。我想这表示一件事情，告诉我们，包括像约瑟像所罗门，在梦中都是近前。一般来讲说你在梦中犯罪，这个不需要认罪悔改的，只是这显出了你实在是个罪人，做梦都会犯罪。在梦中行善也不需要觉得这个是多么了不起，因为这是梦里面的事，你并不是真的受了多少苦，但是这多少反映出你的心里的想法是什么。这个还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要说的是，就圣经在告诉我们一件事，神是全能的神，不仅在现实的世界里是真实的，就在所谓的梦中，现在是不是讲虚拟世界里都是真实的，他是真实，他不是虚拟的神。而就算在我们梦中说也在被他掌管，我们人办不到这种事，但是我们的神是，他可以多次多方的把他的旨意借着每一种方法来对我们说，这是显出他的慈爱，也显出他的智慧，也显出我们的愚昧。愿神的慈爱和智慧终能胜过我们的愚昧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帮助，让我们或睡或醒都是你的人，让我们或喜悦或悲哀都是你的人，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下，我们知道你在掌管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求主帮助带领，赐福我们早日度过疫情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现在要关了。